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普京下令俄核威慑力量进入警戒，欧盟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昆州爆发洪水，千余学校停课。中国发生矿难，至少14人被困。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此际，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与西方关系紧张。警戒意味着普京已经下令俄罗斯的核武器做好进一步准备，发起攻击。在周日与高级官员的会议上，普京表示，北约的领导成员国对俄罗斯和普京本人发出了攻击性声明。亲爱的同僚们，你们看到，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领域对我国采取了不友好的行动，我说的是大家都很清楚的非法制裁，而且北约成员国的高级官员也允许自己发表攻击性言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命令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将俄军的威慑力量转入高度戒备的战斗待命状态。与此同时，美国对俄罗斯的核警戒进行谴责，称这代表着危险升级，而且是为侵略行为编造借口的一部分。普京表示，这一决定是对北约和西方国家行动的回应，他将这些行为描述为攻击性和不友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告诉 CBS 新闻，他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
President Putin is continuing to escalate.
普京正在继续以完全不可接受的方式使战争升级。从他的行动来看，普京已经尝试了一切可能手段，实际是在给世界带来恐惧。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加大努力，追究他的责任。俄罗斯首次承认其武装部队在乌克兰冲突中遭受损失。俄罗斯国防部首席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说，俄罗斯的损失比乌克兰少，但这没有获得独立核实，确切数字也没有被给出。他补充说，俄罗斯将尊重那些在冲突中退缩的乌克兰人。至于乌克兰的战俘，我们将继续有尊严地对待放下武器的所有乌克兰武装部队军人。我们理解他们向乌克兰人民发过誓，所以放下武器并停止抵抗的人都将被送回他们的家庭。但我们知道乌克兰纳粹是如何对待少数被俘的俄罗斯军人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些酷刑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德国纳粹及其党羽对追随者和警察的酷刑是一样的。此前，乌克兰在联合国国际法院对俄罗斯提起诉讼，称其对基辅的种族灭绝指控是错误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断言，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并表示因此有理由进行入侵以结束这种行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攻势仍在继续，关键城市仍未落入入侵者之手。基辅市市长说，俄罗斯军队没有进入乌克兰首都，该市正在坚守防御，抵御攻击。俄乌军队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爆发战斗。乌克兰内政部发布的视频显示，轻型军用车辆沿着一条道路行驶，画面中还出现了一辆燃烧着的坦克。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说，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中失去了主动权。根据我和其他军事专家的估计，他们经历的疯狂损失、乌克兰人民和武装部队的抵抗，以及他们前三天的作战计划受挫，表明在乌克兰发起进一步进攻的前景皆为徒劳。
objective of offensive action in Ukraine is futile.
欧盟概述了因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而对其实施的最新制裁的细节。在昨天宣布将俄罗斯从 SWIFT 国际银行支付系统中驱逐出去之后，欧盟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上将增加新的措施。现有的制裁措施将扩大到针对白俄罗斯，所有俄罗斯航班将禁止进入欧盟领空，采取措施打击俄罗斯的信息战，并将向乌克兰运送致命武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许多措施是历史性的。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欧盟将资助一个正在遭受攻击的国家购买和运送武器和其他设备。这是一个像分水岭一样的时刻。在另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中，我们将在欧盟禁止克里姆林宫的媒体机器、国有的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我们不再传播他们的谎言，他们为战争辩护，并在我们的联盟中播下分裂的种子。欧盟估计，由于俄乌冲突，将有超过700万乌克兰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欧盟人道主义援助和危机处理专员称，这次入侵可能导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的发生。联合国表示，到目前为止，约有1800万乌克兰人受到影响，包括已逃离至邻国的400万难民。联合国还报告称，有60多名平民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在邻国白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白俄罗斯曾被用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个重要集结地，该国与莫斯科关系密切。俄罗斯政府称，俄方派遣了一个由军事官员和外交官组成的俄罗斯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城市霍梅尔，与乌克兰官员进行会谈。但泽连斯基表示，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并不中立，而且不能被信任。其他城市可以成为一个会谈平台，当然我们希望和平，希望会谈并结束这些战争。华沙、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伊斯坦布尔、巴库，我们向俄方提出了这些所有可以举行会谈的城市。我们将接受一个国家中任何未被用于发射导弹的城市，只有这样会谈才算真诚，才能结束战争。泽连斯基还说，俄罗斯声称乌克兰存在种族灭绝，以此为其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对此，乌克兰已经向国际法院提出裁决申请。这个联合国机构对涉及两国的案件没有自动管辖权，因此乌克兰必须将其主张建立在北约条约的基础上，以使法院有权审理此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受到洪水影响，符合条件的昆士兰人现在可以获得一次性的灾难赔偿。受极端天气影响而流离失所或房屋遭受严重破坏的群体，每个成年人可以申领1000澳元，儿童可以申领400澳元。此前，昆州1000多所学校停课一天。洪水在包括布里斯班在内的整个地区广泛蔓延，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企业可能被淹没。Logan 的工党议员吉姆·查莫斯告诉澳广 ABC， 整个地区的人们正在准备迎来又一个艰难的一天。
Certainly, we expect all the low-lying parts of Logan to be.
当然，我们预计所有 Logan 的低洼地区都会被淹没。甚至在昨天早晨24小时以前，许多道路被切断，造成了广泛破坏。我们预计今天的情况更糟，整个布里斯班和 Logan 的所有学校都被关闭了。恶劣天气正在南移，影响到了新州北部的朋友。我想，即使在这里，人们仍在为几小时以后的涨潮做准备。因此，尽管目前雨已经停了，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夜晚。我认为人们正在迎接非常艰难的另一天。数天的洪灾已经在昆州夺走了6条生命。 从今天起，新州的中学将不再要求学生和教工佩戴口罩。从下周起，小学也将跟进这一措施。新州教育部长萨拉·米切尔说，在目前新冠病例减少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受到了学校社区的欢迎。另外，从今天起，每周两次的检测制度将取消，将由家长决定是否使用快速抗原测试。学生和教职工被免费发放了八套试剂盒。据称，因担心囚犯感染新冠，西澳州一所监狱发生暴动。西澳州司法部称，在珀斯东部由私人运营的中等安全级别的阿卡西亚监狱，囚犯们爬上屋顶并在牢房中放火。惩教署的特别行动组官员已被派往平息动乱。西澳监狱官员工会称，暴乱被认为是在患有新冠的囚犯被转移到另一个单元时爆发的。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现已确认有10人死亡。周五上午，救援人员从西苏门答腊省 6.2 级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废墟中又找到两具遗体。目前已确认帕曼萨区已有6人死亡，邻近的西帕萨曼区有4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继续搜寻幸存者和更多可能的受害者。另有近400人受伤，震后仍有数千人流离失所。中国西南部的一处煤矿发生坍塌，十多名矿工被困。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称，在这座位于贵州省的煤矿，有14人初步确认被困。发生塌顶的地点离矿井入口距离3公里。根据澳大利亚俄语社区的反馈， SBS 已经暂停了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新闻简报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播出。SBS 将继续通过其俄语服务 sbs.com.au/russian 在广播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为澳大利亚观众提供包括当前事件在内的俄语信息和新闻。体育方面，网球巨星纳达尔赢得墨西哥公开赛，继续他本赛季令人难以置信的开局，以6-4和6-4战胜英国选手卡梅伦·诺里后，纳达尔夺得本赛季的第三个冠军，并将他职业生涯的最佳开局扩大到15连胜。这也是纳达尔的第四个墨西哥公开赛冠军，距离他第一次夺得该赛事冠军整整17年，这使他创下该赛事最年轻和最年长球员的独特纪录。这位35岁的世界排名第五的网球选手表示，这场比赛是在非常炎热、潮湿和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卡梅伦是 a very solid player, is a tricky player.
他说，卡梅伦是一个非常稳健的球员，一个令对手感到棘手的球员。他让你觉得你根本无法比较舒服地与他进行较量。所以我在比赛中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我能够保住胜局。然后我在有机会的时候利用了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冠军，所以我再开心不过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0.716美元、1.073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525元人民币、5.593元港币、20.041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多云，湿度大，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7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6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21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